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8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军队星期一8月8号继续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实战化联合演训。中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星期一的演习重点是联合反潜和对海突击行动。中国官方称，作为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个礼拜访问台湾的回应，解放军越过台湾海峡中线进行演习将会常态化。在佩洛西结束访台不到24个钟头之后，解放军开始在环岛六大区域举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实战化演习。官方军事学者将这次封岛演习描绘为范围广、靠岛近、力度大、要素全，是最接近台湾岛的一次实战演习，对台湾岛形成包围之势，有利于重新塑造统一的战略格局。这次为期三日的演习原本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中午结束，但是在这个期限过后，中国军队继续在台湾周边进行联合演训，重点检验联合火力对地打击和远距离空中打击的能力。由于印度的反对，斯里兰卡政府已经要求中国推迟一艘研究调查船计划中对斯里兰卡的访问。中国远望五号测量船目前在到前往斯里兰卡南部的汉班托达港途中，预定11号抵达。路透社星期日8月7号报道，印度担忧由中国扩建和租贷的汉班托达港将被中国用作于在印度后院的一个军事基地。这个造价15亿美元的港口靠近从亚洲到欧洲的主要货运航线。2017年斯里兰卡因为没办法偿还债务，而将汉班托达港租给一间中国公司长达99年的实际控制，更加令到印度不安。外国安全分析人士表示，远望五号是中国最先进的太空勘测船只之一，用来监控卫星、火箭和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多年来，印度和中国一直争夺对斯里兰卡的影响力。中国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债权国家之一，近年藉著一带一路倡议在斯里兰卡大举兴建机场、道路和铁路等基础设施，令到印度一直怀疑和不安。在星期日，美国参议院民主党人不顾共和党人的一致反对，批准了全面立法应对气候变化、削减医疗保健成本并提高对高利润企业的税收。这项措施是拜登总统长期停滞的经济立法计划的缩细版，以51票对50票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副总统何锦丽在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投下了打破平局的一票。在投下决定性一票之后，何锦丽副总统站起来为欢呼的民主党人通过该法案鼓掌。很多共和党人知道他们输了，已经离开了会议厅。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称之为21世纪决定性的立法盛会之一。他说参议院正在创造历史。该法案呼吁美国在应对全球变暖影响方面进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投资，3700亿美元用于促进清洁能源的使用，鼓励美国人购买电动汽车，并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四成。该法案还将首次授权美国政府与制药公司谈判某些药物的成本，以潜在地降低美国老年人的药物成本，延长数百万人的医疗保险补贴，并对目前不支付任何费用的几十亿美元大公司征收 15% 的最低税。该法案还将会增加87000名联邦税务代理，进一步审查个人和公司纳税申报表以逮捕逃税者，并将美国长期预算赤字削减约3000亿美元。埃及帮助促成一项停火，结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伊斯兰圣战在加沙的战斗。 休戰定於當地時間晚上11:30開始。一名埃及情報官員對美聯社話，雙方都同意停戰，由於停火談判的敏感性，他要求匿名。據報導，該項停火將結束自去年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長達11日的戰爭以來加沙最為嚴重的衝突。加沙衛生部表示，至少有31人在以色列的空襲中喪生，其中包括6名兒童，而以色列表示至少9人的死亡與以色列無關。目前的衝突開始於以色列上個禮拜逮捕一名高級伊斯蘭聖戰官員，一名17歲的巴勒斯坦人被殺，總部設在加沙的伊斯蘭聖戰組織威脅要進行報復。在星期五，以色列對加沙發動先發制人的空襲，打死一名伊斯蘭聖戰組織指揮官。自那陣時以來，伊斯蘭聖戰組織向以色列發射了約600枚的火箭彈，其中大部分被以色列的鐵弓反導系統擊落。居住在加沙地帶附近的以色列人在過去3日的大部分時間裏都留在防空洞裏面。阿代爾里密住在距離加沙邊境僅1公里多的尼里姆集體農場。孟加拉星期日在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訪問該國期間尋求與中國合作，將羅興亞難民遣返緬甸。王毅承諾改善貿易關係、投資和支持這個南亞國家的基礎設施發展。中國利用他在緬甸的影響力，促成一項2017年11月份的協議，遣返那一年8月份逃離緬甸迫害的約70萬名羅興亞穆斯林難民。儘管試圖將他們遣返，但難民拒絕了，因為擔心在緬甸的危險，而去年的軍事政變加劇了這種危險。王毅星期六晚間抵達達卡，會見了哈西拿總理和外長阿卜杜勒穆門。孟加拉外交部副部長沙克里亞爾阿拉姆說，他們在星期日上午討論了雙邊和全球的問題。孟加拉與中國關係密切，中國是主要的原材料貿易夥伴，但與北京保持密切聯繫對孟加拉來說是一項挑戰。孟加拉亦都要平衡與中國主要競爭對手印度和美國的外交與貿易關係。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香港政府宣布星期五起推出紅黃碼縮短抵港人士酒店隔離，前政協批評未能夠與國際接軌。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一召開記者會，宣布星期五起推動手機防疫應用程式紅黃碼，縮短從海外或者台灣由機場抵港人士酒店隔離，由目前的7日檢疫酒店隔離改為3日檢疫酒店隔離及4日家居醫學監測。抵港的非確診者會被賦予黃碼，以管控醫學監測期間的活動，包括禁止進入酒吧、食肆等除口罩的受限制地方。前政協委員劉夢雄表示，世界多個國家已經取消出入境防疫限制，質疑香港推出紅黃碼縮短抵港人士酒店隔離日數未能夠與國際接軌。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香港爆發新冠肺炎疫情超過2年半，港府長期實施嚴厲的入境隔離檢疫政策，不單止未能做到北京要求的動態清零，亦都不能夠仿效歐美國家與病毒共存，在國際上有如孤島，嚴重影響經濟發展。親中報章《星島日報》7月底報導，香港在疫情防控和通關問題上一直兩頭不到岸，但是因為11月將會舉辦兩項重要的國際活動，包括金管局打算召開國際金融投資峰會，因為疫情停辦的國際7人欖球錦標賽亦都計劃在11月復辦，港府將會在11月之前配合類似中國大陸的防疫手機應用程式健康碼，縮短入境人士酒店隔離檢疫限制。香港特首李家超聯同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和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等官員星期一，即是8月8日召開記者會，宣布星期五，即是8月12日起 推动手机防疫应用程式安心出行，增设红黄码，缩短从海外或者台湾由机场抵港人士酒店隔离，由目前的7日检疫酒店隔离改为3日检疫酒店隔离和4日家居医学监测。抵港的非确诊者会被赋予黄码，以管控医学监测期间的活动，包括禁止进入酒吧、食肆等除口罩的受限制地方。李家超表示，获发黄码的非确诊者在4日家居医学监测期间可以翻工翻学，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出入商场、街市等的地方。在3+4检疫期间，检疫人士必须作核酸检测，确诊者会获发红码，禁止离开隔离地点。在完成检疫和家居医学监测之后，红黄码将会自动转为蓝码。李家超表示，3+4的入境检疫新安排是当局防疫措施的重要一环。他重申港府整体防疫政策一共有5点，包括不躺平，即是控制确诊数字，平衡风险和经济发展的动力。有记者问及香港目前每日仍然有4000宗左右的确诊数字，港府现阶段宣布放宽入境旅客隔离措施，是不是放弃和中国大陆通关？李家超回应表示，新措施与世界接轨和中国内地通关，两者之间没有矛盾。李家超表示，仍然在努力争取与中国大陆通关。他强调要尊重中国内地的防疫政策，包括7+3的酒店检疫隔离，在两地未有共识之前，不打算公布细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早前表示，红黄码会循序渐进扩展到密切接触者，不过星期一的记者会上完全没有提及。李家超回应记者提问表示，现阶段没有计划将黄码扩展到密切接触者，因为香港染疫人士的密切接触者未能全数接受核酸检测，政府没有掌握相关数据，不能够就此作任何决定。李家超表示，抵港人士可以确保进行核酸检测，有助精准计算风险。他重申3+4检疫安排风险不比社区传播高，他认为甚至更低。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记者会上表示， Omicron 病毒潜伏期短，他引述香港的数据估计，每1000名旅客当中找到大约40宗输入确诊，通过机场检测安排可以隔离20人，另外20人入住检疫酒店之后第三日检测阳性，机会低于1%，因此三日的酒店隔离检疫估计已经可以堵截80%输入的确诊个案。卢颂茂强调，新措施是基于现届政府精准抗疫，如果酒店检疫期维持7日，似乎不符合成本效率，影响香港连接国际。前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国际社会主流大多数国家都是采取与病毒共存的政策，因为 Omicron 病毒虽然传播能力强，但是毒性比较弱，提高疫苗接种率之后，欧美多个国家已经取消入境防疫限制。他质疑香港推红黄码，缩短抵港人士酒店隔离日数，未能与国际接轨。
咁你香港仲係保留呢啲咁樣嘅，即係原來係隔離7日，而家又或者係3+4咁樣之類啲嘢，你同國際上而家已經係取消曬嗰啲入境嘅，即係核酸檢測報告以及疫苗護照嗰啲嘢取消咗咧，你根本上就接唔到軌，咁所以人哋係唔會嚟你呢度噶嘛，即係人哋喺度習慣咗係唔需要去即係隔離嘅。你無論係嚟到香港隔離7日又好，3+4又好啦，俾人一種就係唔自由、唔自在嘅感覺咧，人哋係唔會嚟咯。
刘梦熊估计，如果3+4的入境检疫新安排维持到今年年底，估计11月举办的国际金融投资峰会和国际7人榄球赛吸引力有限，加上红黄码在香港社会引起疑虑，担心好似中国大陆用以限制人身自由，可能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令到人哋觉得所谓的红黄绿健康码咧，已經淪為咗維穩嘅工具、正義嘅工具、打壓嘅工具，所以根本上人哋已經係對嗰個所謂健康碼信心盡失，同埋健康碼只係講到今日為止嘅啫嘛。咁但係人哋中咗招咧，冇去檢測嘅時候，個健康碼都原來係6碼都係6碼噶啦。根本上啲健康碼亦都係即係完全都唔能夠及時反映到個疫情嘅變化。所以咧，我覺得喺香港仲係採取呢啲咩批核啊，或者3+4啊呢啲，或者係搞健康碼呢啲嘅措施咧，令到香港於國際社會、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貿易中心嘅地位咧，係一個沉重打擊咯，令到香港成為一個國際社會嘅孤島，慢慢慢慢就失去佢嘅國際性。咁呢個嚟講，其實就係、是。對香港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咯。
刘梦熊又表示，港府的防疫政策在中国大陆的动态清零和国际社会的与病毒共存之间两头不到岸，主要由于北京将防疫政策提高到制度之争和国力之争，他质疑北京将政治凌驾公共卫生。刘梦熊表示，香港原本是国际金融和航运中心，属于外向型经济，不能够照搬中国大陆封城封区的动态清零政策。他批评北京全面管治之下，没有重视香港一国两制的特色。民主党医疗政策发言人袁海文发新闻稿回应3+4的入境检疫新安排是迟来但是正确的决定，他期望能够部分回复香港与国际接轨。袁海文表示，期望未来海外入境人士和中国大陆入境人士的来港易和回港易安排看齐，包括豁免检疫、 不設接種疫苗要求和可以登記為期半年的臨時疫苗通行證。袁海文認為，目前港府有能力管理好來港二和回港二感染風險，即使放寬其他地區檢疫安排，亦都不會令香港本地醫療系統崩潰。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在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普洛西結束訪問台灣之際，中國開始在台灣周邊舉行大規模的環島軍事演習。據官方公告示意圖顯示，解放軍從上個星期四開始連續三日在台灣周邊六個不同地區同步進行軍事演習，並要求在這段期間其他的船隻和飛行器不要進入上述的海域和空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六个演习海域坐标分布在台湾的北部、东北部、西北部、东部、南部以及西南部外海，对台湾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威胁范围包括北部的基隆以及台北港、中部的台中港、南部的高雄港以及东部的花莲港，封鎖住呢幾個主要城市嘅進出海航道，其中仲有三個區域直接劃響台灣嘅十二海里領海之內，等於唔承認台灣所謂嘅領海基線。台灣國防部表示，部分演習區域侵入中華民國領海或者係鄰近嘅連接區，係及國際航道，係挑戰國際秩序、破壞台海現狀、危害區域安全嘅不理性行動。美國華盛頓智庫戰略及國際研究中心研究員哈德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們為這次的施出的具體演習以及區域非常具有挑釁性，因為他們侵犯了台灣十二海里內的海里領海。在台灣行政院星期三的記者會上，台灣交通部長王國材是透露，在空運方面，由於演習區域包围了台北的飞行情报区，总计是18条的国际航路是受到影响，交通部已经协调改走日本、菲律宾的替代航路。台湾四面环海，地处西太平洋航道中心，是大量穿梭于亚洲与欧美之间货船的必经之地。根据彭博汇编的数据，今年前七个月，全球5400艘的集装箱货船当中，大约有48%是往返于此。而如果只是计算船队当中最大的1%的船队，高达88%的世界最大吨位的船舶，驶经了台湾附近的海域航道。分析人士指出，封锁这种灰色地带准战争行为，牵扯到是不单只是两岸的危机，而是全球的经济安全。台湾的台积电在芯片制造领域独占鳌头。路透社去年底援引业界估计数据报道说，台积电在全球高端芯片产能当中占比高达90%以上，它的芯片供应是直系世界经济命脉，一旦遭到切断，将会严重危及到整个世界的经济供应链。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欧汉农对美国之音说，整个世界都跟住是遭殃，在世界对台湾的需求方面，主要首先可能是半导体。欧汉农表示，如果台湾真的遭到封锁，大家可能会看到很多人只能够用旧式的手机，开老旧的车，将会在经济上改变游戏规则。而此外，另一位布鲁金斯学会的外交政策研究主任仲说，台湾本身亦都非常之依赖贸易以及进出该岛的航运。他说，台湾非常之依赖贸易以及进出该岛的航运，即使是部分有效的封锁，亦都会给予台湾人民以及经济带来巨大的麻烦。台湾的天然气、石油这样的战略物资以及极度依赖海运，长时间的封锁意味着这些能源补给可能会被完全切断。台湾国民党立委吴思怀表示，如果台湾海空交通都是未有办法运行的话，这个将会是十分之危险。这位退役中将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就说，他是曾经在立法院质询时候问过苏贞昌院长，台湾一旦被封锁，单单是一个能源这件事，我们的天然气储存，这些都是公开的资料， 儲量只是有兩個星期，如果一旦斷了天然氣，台灣的發電就會受到影響。這個只是僅僅是一項，還是未有談及到其他的經濟、社會、心理層面的影響。曾經出任台灣陸軍副司令的吳思懷表示，台灣以前就曾經對中國以戰逼和，在戰爭打響之前就大局已定的戰略進行過研判，探討如何在中共的封鎖之下使到他們所說的國家生存持續力得以維繫下去。台灣經濟部表示，目前的石油安全儲量是天數大約是146日，天然氣安全儲量是天數大約是10至11日，煤炭安全儲量是大約是39日。經濟部在星期三的一份新聞稿當中中說，政府每日和電力以及石油公司密切保持聯繫，持續監控國內能源儲備的情形。而此外，政府亦都係避妥咗各種做法，以因應中共嘅軍事演習。軍事觀察人士指出，從解放軍公布嘅六處演習坐標嚟睇，呢個明顯係一次封鎖台灣島嘅演練。華盛頓嘅智庫捍衛民主基金會嘅高級研究員辛格爾頓表示，北京警告所有船艦以及飛機喺即將舉行嘅演習當中避開該個地區，試圖表明佢可以有效封鎖台灣。這個對於中國喺未來潛在嘅衝突當中最終成敗係十分之重要。雖然中國的演習規模前所未有，被稱為是形同封鎖，但是軍事專家亦都指出，就目前來看，中國的軍演還未有構成真正的封鎖。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戰略與政策專家霍爾姆斯表示，在地圖上繪製的這些方框框並不構成有效的封鎖，並不代表無法突破的軍事能力。有效的封鎖意味著在敵人的海岸部署一支艦隊，以禁止敵方海軍以及商船隊出海。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就表示，解放軍無疑是在發出信號，表明他可以從各個方面進行打擊，而在1995年至1996年的危機期間，他們是確實無法做到這一點。曾經出任台灣陸軍副司令的吳思懷說，目前這次的軍演政治意味是大於實際意義，主要是受肌肉威脅，說如果再這樣下去就搞台獨，我是有能力做這些事情。不過他說最令人擔心的就是中國利用這一類的演習來提高他們武力犯台的戰鬥力。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因為它是軍人背景，最重要的就是中國大陸在利用這次的危機的升高，在做實質的操演。他還表示，當這些演習次數越來越多的時候，解放軍就可以隨時投入真實的作戰準備。他不斷演練，不斷演變，等到熟練之後，就是他們隨時想要侵犯台灣的時候。軍事專家都認為，中國以武力建立對台灣的控制可能是有多種的選擇，包括兩棲攻擊、空中以及導彈轟炸，以及空中和海上的封鎖。烏克蘭戰爭的潛在教訓之一就是，大規模出兵佔領台灣，尤其是兩棲作戰，很難掩飾。相比之下，封鎖可能會以艦隊或者導彈演習的名義更快地實施。布魯金斯學會的歐漢龍說，封鎖很難避免，亦都很難是被打破。他說即使是美國介入，這個亦都將會是一個複雜的危機。歐漢龍剛剛完成了一篇有關中國封鎖台灣的論文，他的推演結果顯示，總的來說，對台灣進行海上封鎖而不是大舉出兵佔領台灣的選項，對中國來說是有很多可取之處。俄羅斯在入侵烏克蘭的時候聲稱俄軍是在那裡展開特別軍事行動，中國國防部在宣布在台灣海峽進行遠程火力實彈射擊等，亦都有使用軍事行動的講法，而不是慣用的軍事演習或者是實戰化訓練等等，令人擔心這個是否會在將來由演習轉為是真正開戰留下空間。 戰略及國際研究中心的哈特表示，北京可能會更多地轉向定期在台灣周圍舉行大規模的演習，這種的長期轉變趨勢確實是會帶來非常之現實的風險。他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令到這樣的人軍事觀察人士倍感擔心的，就是亦就是他們可以繼續越來越多地定期加大軍事力壓力，令到很難判斷下一步將會採取些什麼的行動，是某種大型軍事演習，還是是對台灣的大規模軍事入侵。他說，因此通過舉行如此大規模的演習，他確實是對有可能掩蓋北京的真實意圖有幫助。從這個角度來看，俄羅斯在準備入侵烏克蘭的時候，實際上未能夠做到這一點。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华盛顿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八月四号起，一连四日在台湾周边七处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演练，如同锁台的军演，被视为是中共对佩洛西访台的一种报复。分析人士表示，要在一两个礼拜之内拟定七处军演计划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共这次演练其实就是它的对台作战计划。台湾新竹外海的演习区可能就是为了日后切断台湾天然气的能源补给而做的演练，所以台湾政府在反登陆与不对称作战之外，应该有更多的思考放在如何应对中共的封锁作战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抵达的二月日晚间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在八月四日十二时至七日十二时在台湾东北、西北、东部、西南、东南等六处海域和空域进行重要军事演训行动，并组织实弹射击。在这个期间，有关船只和飞行器不得进入上述海域和空域。台湾交通部航港局八月四日通告，共军演习区在台湾东部外海再新增一处，并延长演习时间到八月八日十时。中国海军研究院研究员张军社三日在接受中共官媒环球时报采访的时候表示，这次演习的区域是对台湾合围，呈现关门打狗的态势。台湾北部偏西的演习区位于平潭岛，是台湾海峡最窄的地方，解放军在此买兵布阵，可以封锁台湾海峡北口。台湾北部的两个演习区域可以直接封锁基隆港，台岛东部的演习区域就直接针对台湾花莲。台东军事基地形成正面打击态势，位于垦丁半岛东南部的演习区域就可以有效遏制巴士海峡的出入口。位于台湾西南部的演习区域紧贴高雄左营，虽然中国对台周边海域发射导弹已非首次，但是同1996年台海危机相比，解放军这次的导弹着陆点多了台湾东部的演习区，而且台湾西南方的演习区距离屏东离岛小琉球不到10公里，在台湾南北的演习区亦都已经撤到台湾12海里，大约是22公里领空领海的范围，并影响到国际航道通行。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佩洛西访台事件的发酵，不过就这一两个礼拜的事情，解放军从知道这个信息到做出回应策略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是要拟定七处军演计划是耗时的，绝非短时间之内就能够完成，所以其中有相当深层的军事意涵，亦都就是说它不单只是一个封锁台湾的演习，而是一个对台作战的计划。罗庆生说，这些一两个礼拜的时间就能够拟定出在六七个地方的演习的计划基本上是不可能，所以这个演习的整个计划其实就是他的作战计划，只是将他拿出来当作一个演习的铺陈。他又指出，有一个已被忽略的演习区在新竹外海，这些很可能是日后中共用来 截斷台灣中油天然氣第三接收站的位置。一旦這區和台中港被封鎖，台灣天然氣的能源補給很可能就會中斷。羅慶生又說，除此之外，中共有兩處演習區位於台東外海，並進入到日本的防空識別區，這代表解放軍這次演習的另外一個重點是在於反介入，所以它不單只是針對台灣，亦都針對美日。加拿大漢和防務評論軍事雜誌創辦人平可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準備試射彈道導彈並飛越台灣本島的意圖十分明顯，從中國探勘海底地形的觀測船出現在台灣東部海域就可以看出端倪。他說，觀測船是用來探測彈着點的海底地形、氣象、風速、風向，這些參數對彈道導彈的發射極其重要，一旦發射彈道導彈或者高超音速導彈，有可能回收回餘的彈頭，而 052D 導彈驅逐艦出現在台灣東部海域，其有原雙控陣雷達足以跟蹤短程彈道導彈的彈道，這些都是解放軍要發射導彈穿越台灣本島的重要信號。中國官媒新華社在8月5日報導，4號13時許，東部戰區陸軍多台新型遠程雙式火箭炮在台灣海峽實施遠程火力實彈射擊訓練，東部戰區火箭軍部隊對台灣東部外海預定海域實施了多區域多型號的上導火力突擊，導彈全部命中目標區域，檢驗了精確打擊同區域距子的能力。東部戰區海軍就有十余艘驅護艦艇連續在台灣周邊海域實施聯合封控的行動，對火力試射區域進行掃海的警戒，配合有輪兵力進行偵察引導，整體檢驗了戰區多軍種部隊聯合感知、聯合指控、聯合殺傷、聯合行動、聯合保障的能力。台灣國防部證實，解放軍分批次向台灣北部、南部及東部周邊海域發射了11枚東風系列彈道導彈，並有多批的中共軍機、軍艦逾越海峽中線活動。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員孫孝煌研判，這些東風系列的導彈可能已經包括了射程600到900公里的短程導彈東風11、東風15，或者是遠程一些的東風 21D， 甚至可能是射程達到2000公里的東風17高超音速導彈。孫孝煌對美國之音說，另外一種是所謂的反艦彈道飛彈，這個目的是用來嚇阻例如美國的航空母艦打擊群來到台灣東側的話，他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克服美國海軍的這種部署的行動。日本防衛省在8月4日亦都發布消息指出，中國在當日下午3時至4時，就是台灣時間下午2時至3時左右的一個小時之內，發射了9枚常規導彈，其中5枚落入日本專屬經濟水域。據防衛省示意圖顯示，其中有4枚常規導彈的軌跡被判斷為飛越台灣本土的上空，這4枚皆是從福建沿岸發射，飛行距離大約500到550公里。中國官媒央視引述專家解讀說，解放軍常規導彈首次穿越台灣，穿越愛國者導彈密集部署的空域，精准打擊目標。台灣國防部在4日夜間講明，解放軍的彈道飛彈發射後的主要飛行路徑位於大氣層外，對台灣的地面不構成危害，因此未發放空襲的警報，並指各國的飛彈防護系統均以落彈點為計算的關鍵。分析人士說，簡言之，中國的彈道導彈是飛到太空之中，所以通過台灣上空的意義其實並沒有外界想像的那麼嚴重，這些與巡弋導彈穿越台灣上空的意義完全不同。 平可夫表示，雖然中共官方說的是實彈訓練，但是指的應該是其他戰術的導彈，彈道導彈仍然可能使用模擬的彈頭。他說模擬彈頭又稱訓練彈頭，裝有測量儀器，有可能回收，也就是李登輝在1996年的時候說過的空包彈。換句話說，解放軍這次演習使用的彈道導彈有可能也都是空包彈。他又說8月5日的解放軍簽 11A 掛的是 R27 訓練彈，這些細節顯示中共不希望將緊張態勢升級，他堅信台灣空軍必能領會。羅慶生亦都說美國里根號航母已經來到台灣周邊海域巡航監視觀察中共軍演，所以中共可能不會真的打一個實質導彈彈頭令到美軍收集到相關的參數，中共這樣做的機率並不高，可能會使用不具攻擊能力的訓練彈頭。據中國南海戰略態勢感知計劃平台指出，美國里根號航母打擊群在4日已經北上接近日本，另有一架美軍 RC-135S 戰爭機亦都從沖繩起飛朝台灣方向飛行，以此對中國軍演進行徵收。羅慶生說中國大陸他會真正將他壓箱底的東西拿出來給你看嗎？試射一次給你看，令到你知道他的相關參數嗎？他想對軍事上面來說都會有所保留。而事實上，在中國軍演的前一日，台灣國防部在8月3日夜間就偵監到有27架次的解放軍軍機繞台，其中有22架次飛越台灣海峽中線，金門就在3日和4日連續兩晚都受到中國無人機的侵擾，被台灣金門防衛指揮部射擊信號彈示警後離去。舒孝王表示，面對解放軍的導彈攻擊，台灣的飛彈防禦系統包括愛國者二型和愛國者三型可以進行攔截，台灣自制的天宮三型防空飛彈亦都是一項利器，但主要是保護陸地上的目標。此外，台灣亦都有長程預警雷達，可以偵測中共彈道導彈的軌跡。羅慶生說中共對台動武的模式，過去大家想的都是所謂的制空制海、反登陸或者是不對稱作戰，但是解放軍這次表現出來的行動方案是封鎖台灣，所以如果中共用封鎖作戰的方式對付台灣，這樣那些反登陸和不對稱作戰的武器通通都沒用了，因為中共不是真正要打台灣，而是要用封鎖的方式令到台灣的天然氣入不到來，發電就成問題。他說中共已經將對台作戰計劃演了一次給外界看，台灣政府可以從中去思考封鎖戰術的因應對策，包括存糧和儲油都必須經過精密計算，而不能夠再將全部資源都投入到反登陸和不對稱作戰上面。以上是美國之音陳君台北的報導。
中國當局以大規模實彈軍事演習及導彈試射作為對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率團訪問台灣的回應，引發區域安全緊張局勢迅速升級。國會情報領袖認為，未來會看到中國越來越頻繁的採取軍事演習等行動，最大的危機就是北京想要以武力入侵台灣。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國會山的報導。
佩洛西本周率领国会代表团旋风访问台湾，不单止受到全球瞩目，亦都挑起北京方面的敏感神经，引起强烈反应。中国在8月4日起在台湾附近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划定的演习区域部分进入台湾领海，并向台湾周边海域发射了11枚导弹。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和区域紧张。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副主席魯比奧對美國之音說，無論是國會嫌議長或任何官員的出訪計劃，只要目的地特意接待，行程本來就不該受到他國阻止或限制。魯比奧說，中國本來就沒有權阻止佩洛西，所以這些是不可避免的。他又說之後會發生什麼，他認為肯定還將會看到中國進行大規模軍事演習，藉此釋放訊息，而當這樣做的時候總是會有誤判的風險。 好多分析人士擔心真正的危機在佩洛西離開台灣之後才會開始，台灣亦都將會面對這些不斷進逼的各種威脅。來自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人魯比奧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真正的危機不是議長到台灣，真正的危機是中國一直都想要統治一群自由的人，他們不想要被共產黨統治，而中國想統一那些才是真正的危機。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沃納參議員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擔憂表示，佩洛西前腳剛剛離開台灣，中國政府已經開始展開行動。他說他們看到中國的很多聲明，他們都看到一些不斷增加的行動。代表維吉尼亞州的民主黨聯邦參議員沃納說，魯比奧在星期四在接受美國福克斯新聞節目採訪的時候預測，未來可能還會看到中國發射導彈越過台灣，甚至可能出現軍機飛越台灣。魯比奧又說，他認為這樣做部分目的是要傳遞訊息，向台灣領導人和台灣軍方領導人傳遞一個非常清楚的信號，那個就是如果他們決定要以武力攞低你，你們根本沒有能力阻止他們，因此你最好趁早開始和他們開始談判投降的條件。魯比奧表示，希望美國五國大樓能夠將北京此刻的做法設為一記的警鐘，提醒美國應該開始將資源和注意力重新分配到正確的事情，和在太平洋的軍事能力上。佩洛西率領的國會亞洲訪問團行程進入尾聲，佩洛西日本時間星期五上午在此行的最後一站東京舉行記者會，他在會上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表示，他的亞洲之行從來不是為了改變台灣或者區域現狀，但是美國將不允許中國孤立台灣。他對記者說，他們可能試圖阻止台灣在其他地方訪問或參與，但是他們不能夠通過阻止他們去那個地方旅行來到孤立台灣。佩洛西又說，今年春天兩黨參議員高層對台灣進行了訪問，持續的訪問他們不會允許他們孤立台灣。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兩黨領袖星期四發表聯合聲明，譴責北京大動作採取實彈軍演毫無合理的依據，亦都向北京喊話稱這些作為不會削弱美國和台灣之間的關係。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梅亂德斯和該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李斯在一份書面聲明之中說，中國對台灣展開危險和具挑釁意味的包圍式實彈演習，又是一個新的篇章，顯示北京不斷霸凌和脅迫台灣，並試圖通過改變和台灣的現狀來到顛覆兩岸和平與穩定。梅亂德斯和李斯在聲明之中批評，這種大規模的演習實際上就是一種的封鎖，對公海上面的民用航空公司和船隻的乘客帶來了巨大的風險。他說，要講清楚的就是佩洛西議長訪問台灣不能夠為這種做法提供任何合理的理由。梅亂德斯和李斯在聲明之中繼續說，北京不應該抱有任何錯誤的幻想，認為這些軍事演習會削弱美國或其他地方的決心，或者認為這些將削弱他們同台灣人民企下一起的承諾，以及他們決定自己未來的權利。這樣做的結果剛剛好是相反的。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五在出席在柬埔寨首都金邊舉行的東盟區域論壇召開的記者會上面表示，中國軍方在圍繞台灣舉行的軍演之中發射導彈是無道理的升級行動，美國對此表達嚴重關切，但不會被激怒。他又說，他們所做的一切是完全沒有道理可言。布林肯在記者會上面又表示指出，北京採取的行動不成比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溝通協調員科比在白宮例行記者會上面表示，北京的挑釁行為是他一直以來試圖改變現狀的做法的重大的升級。上個月剛剛對台灣進行訪問的佛羅里達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斯科特星期四亦都發布聲明，說習近平正向全世界展示中國武力犯台的計劃，但美國永遠不會被懦弱過度敏感的獨裁者嚇倒。他又說， 冇美國人會被習近平嚇到，亦都唔會允許佢嘅威脅削弱。佢哋支持台灣民主、印太安全嘅決心。斯科特在聲明之中接著說，這些是他對習近平和人民解放軍的訊息，就是這些行動只是會為你帶來難堪和全世界的譴責。眾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卡錫星期四呼籲中國政府立刻停止軍演。麥卡錫在推特上面說，中國共產黨政府進行魯莽和升級的軍事演習，正是威脅著台灣海峽的和平，中國應該立即停止這些演習活動。美國等七國集團的外長和歐盟外交以及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星期三共同發表聲明，對中國宣布的軍演和對台灣的經濟脅迫表示擔憂，敦促中國不要以武力單方面改變地區現狀，而是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兩岸的分歧。聲明又說，並沒有理由以一場訪問為藉口在台灣海峽進行咄咄逼人的軍事活動。聲明還說，各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和在台灣問題上面的立場並沒有改變，他們重申中共和致力於維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以及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除了舉行大規模的軍演之外，中國外交部在星期五宣布對佩洛西進行制裁，針對佩洛西的惡意挑釁行徑，中方決定根據中國有關法律對佩洛西及其直系親屬採取制裁措施。不過中國外交部並未說明對佩洛西及其親屬的制裁措施具體有哪一些的內容。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在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訪問台灣所引發中國強烈的報復之後，台海問題成為這個星期東盟系列會議上無法去忽視的話題。分析稱，地區緊張局勢的升級可能會推動東盟國家重新平衡和美國以及中國的關係。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柬埔寨首都金邊開啟的東盟外長會議，以及是東盟框架內的相關會議，匯集了包括來自美國、中國、俄羅斯、日本、澳大利亞在內的27國外長。會議原本聚焦結束緬甸危機等的話題，但是台灣局勢的迅速發展使到穩定地區緊張局勢成為焦點。東盟外長星期三在一份聯合聲明當中警告說，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可能導致大國之間的誤判、嚴重對抗、公開衝突以及不可預測的後果，並且呼籲各方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東南亞問題專家認為，東盟集團發表這樣的聯合聲明並不常見，東南亞國家對台海緊張局勢可能進一步外溢感到焦慮，不希望激怒美國以及中國這兩個大國當中的任何一方。智庫威爾遜中心的南亞事務專家庫格爾曼對美國之音表示，東盟當中的很多國家在重視和北京的商業關係的同時，亦都重視和華盛頓的廣泛關係，包括安全關係。出於這個原因，他們在發布公共訊息的時候自然會小心翼翼，不希望被認為是偏袒一方，而寧願採取更加安全的路線，呼籲緩和以及是對話。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國際關係學者馬斯頓亦都對美國之音表示，東盟對美中在台灣問題上面可能發生的衝突感到焦慮，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衝突將會使到他們企在對抗的前線，他們寧願避免企在任何的一邊，這個將會導致整個地區的大規模經濟下滑。東盟集團的呼籲並未有平息中國的怒火，北京在這個星期舉辦的多邊會議期間繼續加強軍事壓力以及是更加廣泛的外交壓力，地區局勢有進一步升級的趨勢。據中國官媒報導，在柬埔寨出席會議的王毅向美國喊話，聲稱佩洛西訪台證明美國是台海和平的最大破壞者，是地區穩定的最大麻煩製造者，並且表示犯我中華者必將受到懲處。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王毅未有在金邊舉行雙邊會談。中國仲嚴厲回應七國集團對敦促他們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聲明，並且暗示除美國以外的七國集團其他成員亦都對局勢升級負有責任。 北京可能冻结同佢哋嘅会晤嘅对话。据路透社援引在场人士嘅报道表示，王毅在日本外长林方正星期五发言的时候走出会场。前一日，王毅取消了预定在林方正在金边的双边会谈。路透社报道还指出，星期四在美日俄多国外长出席的东盟外交晚宴上，王毅到场之后没多久就是提前离场，中方未有对此作出解释。与此同时，中国正在不断升级的军事压力，从星期四起在台湾周边举行大规模的海空军事演习，包括从多个方向发射弹道导弹，对台湾形成事实上的封锁。北京声称演习将会持续到星期日。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台海局势的升级增加了对南中国海地区风险外溢的前景。中国同东盟成员国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同越南在南中国海存在着领土争端。库格尔曼表示，每当出现一个引爆点，其中一个关键的国家增加军事演习，就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迹象。在那个时候，你来一个误判或者是误解或者是一个简单的错误，就可能导致事态升级的临界点越来越近。现时是南中国海局势非常之紧张的时刻，任何新的武力展示都是危险。南中国海问题一直是阻挠中国和东盟的关系更进一步的主要阻力。大部分东盟成员国希望对南中国海的行为准则达成统一战线，但是批评者又表示，中国试图挫败这种努力更加倾向于单个国家的分别谈判。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项目研究员邓斯特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演习让同样是对该个水域有主权主张的东盟国家感到沮丧。如果这些演习在未来几个星期里面持续进行，星索国政府可能会变得更加沮丧，这个可能会破坏中国和东盟为建立海洋联合行为准则所做的努力。面对美国以外中国在该个地区的日益激烈的竞争，东盟国家一直小心翼翼地平衡和两者之间的交往。专家说，这次的中国在地区问题上处处逼人的姿态，可能会让东盟国家重新思考和中国的关系。马士顿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东盟国家享有压倒性的不对称力量，并且可能利用他们不断增长的海军来威胁以及胁迫小国让出领土，这个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加剧不信任以及潜在的冲突。东盟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是双方关系的基础，双方互为对方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在近年来，美国亦都加大了对东南亚地区的投入，平衡中国在该个地区的影响力。马士顿表示，大多数国家认为中国是唯一最具统治力的经济大国，但是对他们不断扩张的影响力以及是胁迫周边小国的能力感到忧虑。他们既希望是于美国以及日本和欧盟等外部大国来制衡中国。据美国国务院的讲法，布林肯将会利用这一次的东盟系列会议来重申美国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承诺。东盟国家以及美国都是表示，双方正在努力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华盛顿仲强调，将会加强在印太经济框架上面同东盟更加紧密的合作。在金边期间，布林肯参加了与柬埔寨首相洪森以及外长布拉索昆的双边会谈，讨论加强美国和柬埔寨的关系。美国和柬埔寨近来关系冷淡，华盛顿对洪森持续镇压反对派提出激烈批评，并且对他们允许中国在当地的军事存在感到不满。柬埔寨是中国经济援助的主要受益国，被外界视为是中国在东盟的代理人。柬埔寨在2012年主办东盟会议的时候，被指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同中国艺站在一起，导致了该次的会议未能够发表公布。邓斯特在一篇分析文章当中说，随着柬埔寨今年成为东盟主席国，同中国的地缘战略竞争升温，以及是洪森在预可预见的未来掌权，美国政府认识到接触是必要的。 在柬埔寨之后，布林肯将会在8月6号前往菲律宾，在当地他将会会见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以及外长马纳罗，讨论加强美菲联盟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好了，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